请大家打开讲义第64面，我们讲愿习。那么这一课呢，都是在谈我们从一念的清净本性，怎么就会有这么多的因缘果报出现呢？原来我们在多生多劫当中呢，有很多很多的习气的种子，乃至到今生，我们要不断的去增长它的势力，不断的升起现行，不断的随顺它。那么因为种子跟现行的交互的作用啊，就把很多很多的痛苦的果报自己创造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常说啊，自作自受，你自己把果报创造出来，还得由自己来承受这一切的果报。好，就是六道的果报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，那么也有自己去承担这一切果报。好好，我们看愿习，这个愿就是隐藏在心中的怨恨。这个怨恨跟嗔有什么差别呢？嗔心是直接表现出来啊，你刺激我，我马上就发脾气，这个叫嗔啊。但是这个怨不是，他当下并没有发脾气，而是把心中的恨啊，把它隐藏起来，把它累积起来。那么恨累积久了就叫做怨啊，就差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我们看经文。
七者愿时交贤，发于贤困，不是故有非时投命，侠主车干奉圣难呼，如一族人怀抱去恶恶行相尊，故有投掷其抓其射，操错多事，去故十方一切如来摄护冤家，名为太和菩萨见愿，如意正觉。
好的，那么愿它的特点就是贤，就是心中有很多很多的不满。那么这个不满，它就会造很多很多的业，这个业是贤恨之业。也就是说呢，他经常在暗中啊，想要去伤害别人，他找机会，因为他很多很多不如意的事情的累积啊，他已经怀很多的恨，而且这个恨呢，他也一再的等待机会去采取行动了，就是发于贤恨，他都累积很多的恨。那么因为他的因地当中经常想要去报复别人啊，所以得果报的时候呢，故有非时投利。那么恨本身也是一种躁动不安的相状，所以他就会啊看到空中有很多的飞石，这个飞石是指的大石头啊，在空中飞来飞去啊。投利，这个利是小石头啊，空中很多小石头，比较尖锐的小石头啊，就是一种很躁动不安的相状啊。或者侠主车砍，或者他会发觉自己是被关闭在一个橱，橱就是一个密闭的箱子叫橱啊，砍就是一个密闭的车子啊，他会发觉自己被关闭在密闭的箱子跟车子当中。瓮盛囊凸，或者他会发觉自己被关在一个大的缸，这个瓮就是缸啊，那种我们讲那个水缸，那个大的缸当中啊。囊凸就是被绑在大的布袋当中啊，就不得自在了。那么这个愿它的相貌是什么呢？佛陀讲出一个譬喻，如阴毒人怀抱虚恶，就是这个人阴毒，他心中一直想要去报复某人，暗中要去伤害某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心中已经累积很多很多的怨恨啊。所以说在这个过去的种子跟今生的习气相互的作用之下呢，故有投掷，投掷就是啊，被人以石头来丢掷了。擒抓就是被抓到这个啊大的这个缸中，或者是被抓到大的布袋当中不得自在。或者急射，被用这个很尖锐的利器来加以急射。或者抛错啊，在空中被抛来抛去等等诸事。 所以十方一切如来以智慧眼看到这个怨恨之心啊，就像这个危害鬼，危害鬼他不是公然的伤害你，他是躲在黑暗的地方突然间跑出来伤害你啊。菩萨见到怨恨之心啊，就像一个人饮这个鸩酒，表面上好像是一个甜美的酒，其实里面是有毒害的啊。所以这个怨啊，它是一个恨的累积，它跟嗔不同。有些人你看他的个性，他你一刺激他，他马上发脾气啊。有些人他是把那个心中的恨啊累积在心中啊。我现在的医学已经证实啊，从一个身心灵的角度啊，你一个人经常累积负面的能量啊，对你身体是很不好的。你不要小看我们内心是无形无相的，其实从楞严经一再强调，我们心中会创造相状出来，所以你心中的恨会产生细胞病变的，因为它的一种力量，它无形相。我们知道哈，我们在观念内心的时候，即空即假即中，没有错，它没有形状，但是它是有它的作用，还有它的假名假相假用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怎么样，适当的把自己的负面能量化解掉啊。那么维大师他提出的如何来化解心中的怨恨呢？第一个，随缘消旧业想，这个是我们一般常用的。我对你这么好，你还是不把我当一回事，那就是欠你的呗，全身欠你的嘛，那还债嘛。我们一个人啊，你经常去做一件好事情，但是你所得到的果报却是跟你所做的因地不相符合，你这个果报是非常的差，那就是有两种情况。第一个，你本身有罪业，你先把罪业逼出来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一个善法的时候，他善法不是先表现，他先进入阿赖耶识，先把恶法逼出来，就是你本来有善恶道的果报了，重报轻受了。第二个就是你真的欠他的，没办法，没得说了，随缘消旧业啊。第一个，这个是比较消极的看法。第二个，当善知识想，这个是积极的。哎，这个是菩萨示现来考我的事的啊，我必须通过这个恶意眼呢，来增长我的止观的力量，来增长我忍辱的功夫。忍辱的功夫不是在顺境完成的啊，但是这个忍力啊，是从逆境的关照当中点点滴滴的不断的调整自己，失败的不放弃，不断的调整，慢慢慢慢你那个忍力才会培养出来，是从逆境中培养啊。第三个，带众生受福祥，这更难了啊。带众生受福祥就是我们从逆境当中学吃亏嘛啊，从吃亏当中培养一种慈悲的胸怀啊，菩提心的胸怀。忏光师父说啊，一个菩萨你根本不会学吃亏啊，你很难升起菩提心的。菩提心的根本在学吃亏啊。那么这个吃亏就是忍让嘛，啊，忍让啊。不过也有人说啊，说你要是情绪不好的时候啊，唱唱炉香赞也不错。哎，对对对，妙净长老就这么讲的。妙净长老说，他们古时候修止观不得力啊，就是有时候修行真的是。有时候我们在修念佛止观的时候，哎，很顺畅，这个车子开得很顺，路上没什么石头。有时候你就是怎么修都不得力，挫折感很重，哎，真的唱唱炉香赞有效。你就在山中哼个炉香赞，唱完再去打坐，哎，不同了，整个区域，你总而言之，你一定要把那个负面的能量把它释放出来。你一个人啊，不断的吸收负面的情绪啊，有一个西藏法王说，一个人经常把负面的情绪隐藏在心中啊，你很难去关心别人，你就很难发菩提心，因为你自己都不可能快乐，你不可能给别人快乐，这是个很重要的思考。你自己就闷闷不乐的，你怎么去帮助别人呢？所以我们要知道怎么去化解自己的障碍。内心本来是没有障碍的啊，心本无神因境有嘛。我们心本来是没有障碍，我们从楞严经一路学来，我们得到一个信息啊，我们心中是什么都没有的， 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的因缘假象显现出来的。所以他既然能够因缘生，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哈，一个东西它会假借因缘生，它一定可以假借因缘而灭。你有本事把它创造出来，你就有本事让它还灭，它本来就没有嘛。所以佛教是讲双向的，你能够让它缘起，你就有本事让它还灭。如果是烦恼是本来就有的，那就糟糕了，本来就有你怎么消灭呢？所以这个菩萨要有善巧啊，你要怎么去化解？人生的确是充满了不圆满，因为我们过去造了很多的善业，但是也得累积很多罪业啊。所以罪业在得果报的时候，的确是有问题啊。那么我们要不断的去化解它啊，不要让它产生一个怨恨啊。好，我们看第八的见。这个地方的见是指心中的邪知邪见，对宇宙真理的一种错误的认知。好，看经文。
八者见时交明，如沙沙沙迦也，见进取，邪物诸业发于委屈，出身相反，如是故有王使主力正直文吉，如行路人来往相见。恶习相交，故有勘问、权诈、考讯、推举、查访、批旧、照明、三恶童子、所执、文部、识辨诸事。是故十方一切如来摄目恶见，同名见坑。菩萨见出虚妄偏执，如临毒祸。
好的，我们看这个邪见的因果的相貌。八者见习交明，这个邪见为什么叫迷呢？因为一个人有邪见的人，他是要假借语言文字来表达，就是发明，他用这个语言文字来发明他心中的想法，他要表达出去的，这叫迷。那么这个邪见的相貌，这以下提出的三个啊，应该是有五个啊，我们到时候待会再补充。第一个最重要就是沙迦也见，这叫身见或者是我见，这是我们一般最容易产生的啊，我们认为。在这个刹那刹那生灭的五蕴身心当中，有一个真实的自我，由这个我来造业，也是由这个我来得果报啊。这个错误，这个思想是错误的啊。我们都知道啊，这个身心世界完全是假借因缘所生，等到因缘结束的时候，我们的身心完全密之了不可得，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啊。二者边见或者断见常见。断见就是人死如灯灭了，常见就是说人死了以后继续做人啊，猪死了以后继续做猪，就是一种常见啊。第三个是见取见，这个见取见就是指的非果即果，把这个无想天的果报当作涅槃，就是见取见啊。这个见戒进取啊，就是我们一般说的戒禁起见啊，戒禁起见就是非因即因啊，啊，比方说外道持牛戒、食果戒啦、啊，把无意的苦恨啊当作升天之因啊。邪物就是我们一般说的邪见啊，波无因果啦，他说这个造业不可能得到安乐的果报，造罪也不可能得到痛苦的果报，所以人生命是没有章法的，所以人生只是个偶然嘛啊，既然是偶然，那就及时行乐了，完全不重视。自己的罪业啊，那这个就是邪见了。那么因为五种的邪见呢，他内心当中呢就发以委屈啊，出生相反，那么他对真理会产生抗拒，而且会产生一种啊违背真理的想法，出生相反就相反于真理的一个知见啊。佛陀说诸法是因缘生，他一见说一切法是真实有，是相反。所以说呢，他得果报的时候，如是故有王使主力正直文吉，所以他临命终的时候就遇到阎罗王了，或者是这个善恶童子的审判，乃至于种种许多证明文件的东西，在临终的时候显现出来，使令他无法争辩。争辩这个王使啊，就是阎罗王啊。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，到底有没有阎罗王？答案是。不一定， 对啊，佛教徒一般来说不太可能遇到那阎罗王。一个人临终的话，这里阎罗王一定是外道，邪见的人才。我们的心本来没有阎罗王，阎罗王是怎么创造？诸位知道吗？就是邪见嘛，看经文就知道。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啊，会谈把阎罗王讲得头头是道的，这个人一定是外道种性。佛教徒不可能有阎罗王，阎罗王那你这个人没有正知正见嘛，狡辩的人才会产生阎罗王啊。所以我们会看到哈、哦。我们内心当中本来清净，但是你打什么妄想，它就会出现什么相貌出来。这个阎罗王就是说邪知邪见创造出来啊。如是故有王子主力的正直文集啊。不过我们一般民间的传说是十殿阎罗了，不过本经他后来讲到主要有五个阶段，五殿待会会说明哈。如行路人来往相见，就是说这个邪知邪见的人，他平常啊用这个语言文字来狡辩啊，来为他自己的邪见辩护，但是到临命中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子的。就像一个人在道路行走啊，完全没有遮障啊，这个时候你的所作所为啊就完全被别人看见了，来往相见啊。所以一个人他经常升起邪见的现行跟种子的作用啊，他临终的时候要经过五个程序。第一个勘问，首先他死亡以后呢，到了阎罗王的地方来初步的审问，这第一个勘问，就阎罗王亲自审问。那么第二个呢是前诈考讯，如果对方不认罪，阎罗王就用种种的严刑拷打来使你认罪了。那么这个人再不认罪，就第三个推举查访，阎罗王用各种角度，用各种方式来旁敲侧击，来证明你的过失。那么再不认罪，就第四个了，披旧照明啊，用一种很特殊的业镜，把你今生所造的罪业啊，从镜子当中呢，就把它显现出来。再不认罪，就请这个善恶童子出来了，就是这个我们的头顶上面的善恶童子啊。拿着这个记载的文布啊，把你在什么地方做过什么事把它讲出来，而且配合实辩，配合这个文辞啊，加以详加的解释你当时的心态，使令你无法抵赖。就这个邪知邪见特别重的人啊，他临终就是有五个阶段的啊这个勘问审查。所以十方如来看到这个恶邪知邪见呢，就像一个人掉落到这个坑洞一样，就爬不出来。菩萨见诸啊不死的偏执，就像一个人堕落到一个充满毒蛇的深坑啊，是必死无疑的。我们都知道啊，在贪嗔痴当中啊，这个痴造罪是最重的啊，但是痴心造罪还比不上邪见。如果要把疑痴跟邪见分清楚哈，疑痴是说这个人完全没有概念，邪见是说他有概念的，但是这个概念是错的。也就是说疑痴他对真理不会排斥，他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你讲真理他有可能会相信。邪见的话，他是发以伪计出生相往，他对真理是抗拒的。诸位你看菩萨戒里面哈，佛陀是很严重的警告初心菩萨，你没有通达诸法实相，你不可以学外道法门，因为你先入为主嘛。一个人邪知邪见就糟糕了，你永远没办法回头了，没有人可以导正你的。你有过失，你还会产生自觉。一个人知正知正见，他最可贵的就是他自我反省。他随着他生命的成长，他不断的自我反省，自觉就会产生自省，然后自调。一个人邪知邪见啊，他自我反省的功能丧失了，就看这个糟不糟糕，就变成外道种性了。所以我们邪楞严经的特点就是说啊，没有错，我们现在烦恼很重，我们罪业也很深， 但起码我们的方向是对的，就是你启动一个正知正见的方向，你从今以后依止现前一念心性开始修学，你不断的返望归真，你的生命不断不断的进步，不断不断的进步，今天比昨天好，明天比今天好，学知学见就不是了，你根本不可能调整自己的啊。所以这个邪见的过失很可怕，因为它重点在无常无愧了啊。好，我们看往昔，往呢就是用不真实的言辞来嫁祸于对方啊，他明明没有做，你冤枉说他有做啊，这个叫做往昔了啊。我们看经文，
久者往昔交加发于乌棒，如是故有河山河石碾位根魔，如残贼人逼往良善，恶习相排，故有压耐垂岸触怒横夺诸事，是故十方一切如来摄目怨棒，同名残谱，菩萨见往如遭霹雳。
好，那么这个往昔的烦恼呢，就是一个种子跟现行的交互作用引申的，就是这个人过去很喜欢诬谤别人，的今生也有这样的习气了，没有自我反省自我调伏，那么他所造的业呢，就是诬谤，以经常用不真实的言辞来毁谤陷害对方。那我们知道毁谤对方是会给对方产生压力，因为他明明没有做，你一定说他有做，那么对方就会产生一种冤屈啦，就有压力啦，所以我们自己得果报的时候呢，就给自己产生压力啊。在楞严经上说啊，你释放出的任何的东西，最后一定回到你的身上啊。所以最后呢，是河山河石啊，你就会经常会遇到这些山啊、大石头啊，然后你进去以后啊，就马上合起来来压迫你。碾位根魔，这个碾就是用火热的铁轮啊，在头顶当中啊来压迫这个罪人。位就是那个尖锐的小石头啊，在你的身上啊来压迫你。好，根就是用这个犁来根你的舌头。魔就是用大石头啊压在身上啊，不断的研磨。好，那么这种诬谤的人，这种往昔的人啊，往昔的人他的情况呢，如残贼人逼往良善啊，一个谄媚的盗贼啊，用暴力的方式来逼迫善良的人啊，所以这个总线相互的作用啊，来生就有压纳垂岸触怒横渡诸事。压就是你经常会有东西压在你身上，纳就是重物啊，在身上不断的左右的揉捺，锤是属于上下的震动，按呢就是压着不动，触怒，这个触怒呢就是身体被捆绑在一个布袋当中，然后上面有一个石头把它压起来啊，横渡呢就是整个人被悬空吊挂起来啊，因为我们在因地的时候去诬谤别人嘛，给人家产生很多很多的伤害，很多很多的压力，所以得果报的时候，我们就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压力来压迫我们。所以十方一切如来看到这个冤谤啊，以怨恨心来毁谤对方啊，就像豺虎啊，就像一只老虎一样去伤人，当然最后伤到自己了。所以菩萨见到网呢，如遭霹雳，就像一个人被这个闪电啊，莫名其妙，他也没做什么事，就被闪电击到一样。这种突如其来的伤害叫做网。这个网有很多的因素是因为嫉妒心来的啊，嫉妒别人的功德啊，所以就用不实的言辞来回谤对方了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个松习，这个松呢就是本身有的过失，但是用言辞上的争辩来隐瞒自己的过失，叫做松。好，看经文，
持者松习交宣发于常覆，如是故有渐渐造足，如于日中不能常饮，恶习相成，故有恶有夜尽火诸披露树叶对焰诸事，是故十方一切如来摄目复常同名阴贼， 菩萨观复如带高山旅于巨海。
好的，我们再解释。那么这个烦恼相呢，是松喜交宣，就是这种言辞上的争辩吗？那么他为什么争辩呢？因为他要复偿自己的过失，所以说呢，他的内心当中因为不断的争辩要复偿自己的过失，最后就有渐渐造作，他就会不安。为什么不安呢？他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是觉得好像内心呢有一个眼睛在看他一样，就像一个镜子，他经常看到有这个镜子在好像在看他一样啊，这是渐渐造作，所以使令他的内心不安稳啊。比方说呢，住一日如一日中不能长饮呢啊，这个就像一个太阳出现的时候啊，他再也没办法隐藏，因为真如本性不同意的嘛。你看我们造了恶业以后内心不安稳，为什么？这表示你西方有人不肯嘛，真如本性是良善的，你在真如的心中不断的塞脏东西，当然佛性不同意嘛。所以你看我们造了恶业以后，我们夜深人静心中会不安稳，就是佛性在我们这个大乘起信叫做真如内心了，真如在警告你了，你不可以这样子的啊。所以说除一如一日中不能常饮啊，恶习消沉啊，种子现行相互的作用，所以来生临命中的时候有恶友，就是过去跟你共同造罪的同伴了，来和你对质啦，业尽有这个业尽显现善恶的啊这个造业的情况，火中这个明亮的水晶球啊，来显现你当初的想法，那么来披露树叶，就是前面的恶友业尽跟火珠啊，来彼此的对照，来披露这个造罪人的过失，那么以此来加以对照检验啊，使令我们无法逃避。所以十方一切如来色目复藏的过失，就像阴贼啊，躲藏在暗处的贼，他并没有真正的消失，他是躲在一个暗处，随时会跑出来啊。所以菩萨看到复藏啊，就像一个人带着高山要通过生死大海啊，因为你这个复藏的人内心很沉重很不安，你要通向解脱生死的大海就很难了，因为你的负担太大了啊。那么这个实习因，当然我们看他的经文啊，都是种现相熏的啊，不是说你今天人家刺激你，你生气的就马上堕地狱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你辗转相续，无常无愧，没有加以对峙，然后就产生这样的结果。我们看圆寂老法师在这段讲到实习因呢，他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，这一点要大家要注意哈。他说这个实习因呢，是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的，但是站在净土宗的角度，大业往生的角度啊，他提出一个重要的思考模式，这个是合乎唯识学。圆寂老法师说啊，我们要做到啊，什么叫大业往生呢？就是有因无缘，苦果不生，这八个字。有因无缘，苦果不生。什么叫做因呢？就是我们过去累积的种子，我们没办法去控制过去的。所以当我们觉悟的时候，我们对过去只有概括承受，你不可能回到过去去忏悔啊，忏悔只能够忏悔现在吗？过去都已经累积了这么多的种子了，所以因是不能改变的，从唯识的思考是的确是这样，但是改变在缘，就是你的现行你要注意，你不能让它增长广大，你从缘上来断，它就不能得果报，所以苦果不生了。有因无缘，苦果不生，这个是净土中大业往生的最低标准，而这个思想跟唯识学是相合的。唯识学他提出的一个业，他说业有两种了，一个叫增长业，一个叫不增长业。我现在考大家一个业果的问题啊，比方说魔甲去做一个罪业的事情，他第一天造一个，造一次，第二天造两次，第三天造三次，第七天造七次， 他造业是不断增加的，这是魔甲。魔乙呢，他第一天造了七个罪业，第二天造六次，第三天造五次，第七天造一次，这是魔乙。两个人造的业次数是完全一样，你们看哪一个业比较重？魔甲魔乙？哎，对啊，有智慧，魔甲比较重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在造增长业，魔乙在造不增长业，因为他开始在抗拒。诸位要知道哈，业的可怕就是你放纵，一旦放纵他就有气势，你绝对不能让业的气势起来。我们讲造势，造势，你那个势头，你看我们台湾选举很喜欢造势，对不对？有道理啊，他本来是落后，他选票落后，但是他那个势越造越旺，越造越旺。你一开始本来领先，结果你不断的节节败退，糟糕了，你肯定的，因为你的势头在 衰当中，他势头在升当中。你看在春秋战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叫长硕之战，你从这个故事你就知道这个业的嚣张。长硕之战是那个齐桓公小白啊，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回国做国君之前啊，他公子小白嘛，他在外面流浪，因为他跟他爸爸不和，就被他爸爸要杀他，所以他往外逃。后来爸爸死掉以后，他就回国去做国君啊。那么在流浪诸侯国的时候啊，鲁国对他很不客气，羞辱他。所以公子小白他回到齐国登位以后啊，得到管仲的扶持啊，军事强大了。齐桓公我会管，向管仲九会诸侯，一匡天下，他就要报这个鲁国一箭之仇，就派这个鲍叔牙领着大军啊攻打鲁国。鲁国那个时候是个小国，怎么经得起齐国大军压阵呢？当然节节败退嘛，打到已经打到了鲁国的京城。在春秋的战争很少这样子的，春秋的战争分出胜负就应该停止的，没有人说一直逼的几乎要把这个鲁国灭掉了。鲁国国君是非常紧张啊，苦无对策。后来好不容易在民间当中找一个很有智慧叫曹刿，把他请出来。这个曹刿本来是隐居山林的一个修行者，曹刿说好吧，看在鲁国即将灭亡的份上，我帮你打这一仗，叫长硕之战。曹刿到的这个战场上啊，看哦，对方是鲍叔牙领的大军。这个时候齐国大军攻击的时候，曹刿就说退兵。第二次在击鼓攻击又退兵，第三次又退兵。退到第三次的时候，曹刿才击鼓开始攻击，结果一下子把齐国打得落花流水。那鲁国国君就很奇怪，说：“哎呦，他们的军队将近我们的十倍啊，你是怎么打的？”他说：“啊，打仗不是砍人数啊，打的是气势啊！啊，曹刿用尽重在气势啊。”他说：“他气势旺的时候，我们退吗？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他打到最后，他自己没有气势的，我们气势正旺，就把他打败了呗。”其实诸位知道，造业也是这样。你看你念佛哈，你以前念一万声，后来变三千，现在变一千，这样糟糕了。越念越没有气势啊，你这个念佛在造不增长业嘛。你最好是啊，今天念一百声，明天念两百声，后天念，哎，这个是不错，因为你那个势头越造越旺，到临命中的时候，刚好是你势头的最旺的地方，刚好临命中，哎，这个最好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说啊，什么叫大业往生呢？你要去抗拒，你不能让业啊，是那个事啊，业造业种，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不可以这样子。你比方说你造了某一种业，烧到一万业都没关系，你一定要那个业啊，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，这个业力它就很难阻挡你了。只要保证他的次数是越来越少，就是他那个势头那个气势被你破坏，你就可以大业往生了。我们内心当中有无量无边的业，哪一个人得果报？当然是强者先签吗？什么是强者业呢？唯识学说增长业叫做强业， 我们要让佛号的力量对弥陀的皈依啊，是以日俱增，每一天不断的进步。我们要让罪业啊，不断的在减损。你一定可以往生的，因为你的罪业的势力被你破坏的，你的罪业变成不增长业的，而你的念佛的业是增长业。就像那个齐国跟鲁国打仗一样，他的气势衰，你的气势旺。所以打仗跟修行一样，重在气势。你看有些人念佛没有气势，念得好像有练，又好像没有练一样，这个就很糟糕了，没有那种皈依的力量。所以我们常说忏悔业障，其实这句话很多人误解，我们不是在忏悔业障，我们在忏悔我们的信念，在断相续性。业障你忏不完的啦，你怎么忏得完呢？那如虚空一样这么多呢？忏悔业障的根本精神在断相续性，就忏悔那个恶念的相续，把那个相续性破坏掉。破坏掉以后，它这个是气势被你破坏了，这个业由增长业转成不增长业，就很难得果报。这个就是圆寂老法师所说的，净土中的修学者一定要让自己的烦恼跟罪业变成有因无缘，苦果不生，就是在这个八个字。说穿了，就是断相续性，破坏你的现行。好，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，为什么何其自性本质清净，为什么有地狱的果报？就是我们一念的妄动创造出来。好，好，我们看丁山的诀劝，这当中分成两段，第一个显妄果本空，二是妄因颠倒。那么首先佛陀呢先显示啊，整个六道的果报呢其实是不真实的，它的本性是空寂的。我们看经文，佛陀对于六道的果报他是怎么描述的啊？看经文，
阿难，如是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人及神仙、天际、修罗、金阎、七趣，皆是昏沉诸有为相，妄想受身，妄想随业，于妙圆明，无作本心，皆如空花，原无所着，但亦虚妄，更无根续。
好的，那么佛陀说呢，这个六道的果报当中呢，比方说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人跟仙道，这个仙道是从人道开出来，我们一般讲六道，楞严经讲七道，就是这个修这个仙术的人啊，修这个仙道的人啊，有点像那个道家了哈，仙道。天际，这个际就是极阿修罗，总共是七趣。那么七趣的果报是怎么来呢？就是一念的攀岩心而产生的，所谓的妄想受身，妄想随业。看这个次第应该讲妄想随业，妄想受身，由妄想而产生业力，由业力而去受身这个果报。所以说呢，在整个我们把这一切法回归到一念的妙圆明啊，这个微妙圆满光明的心性的当中，这个不生灭心当中呢，我们站在心性的角度来看这个六道轮回啊，就像空中的花，空中应该是没有花吗？花应该长在陆地上吗？那就是你眼睛有毛病才看到空中有花吗？所以它根本是眼无所着，没有真实的体性，只就是一种希望的假象，根本没有来处。所以我们看到有人天的果报，三恶道的果报，就像空中的花。你说空中的花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？虚空的花，你在眼睛有毛病啊，你看到空中有一个花，你说有还是没有？啊？如果我们没有学佛的话，那是真实的有。六道轮回对一个颠倒众生来说，就真实的有，因为你找不到回家的路，那就对你是真实的，如此的真实。对一个觉悟的来说，他是没有的。就是我们讲梦里明明有六趣，醒后空空无大千。你说六道轮回到底是有还是没有？答案是很难讲，很难讲啊！我怎么知道有没有？你是颠倒的，那当然就有嘛。 他还跟你还跟你客气吗？你觉悟的，你就找到一个回家的路，你就可以把它慢慢的有因无果啊，有因无缘，苦果不生，你就有办法让他不能得果报。所以有没有是看你的心呢？你要继续颠倒下去，那是没完没了的，那肯定是有的。你开始回光返照的，它慢慢在消失当中。你这个眼睛开始在治疗了嘛？花是因为你有毛病才创造出来的，就攀岩的心嘛。我们因为真如不守自性向外攀岩，就是妄想随业、妄想受身嘛。所以六道轮回是你一念的妄想创造出来的。所以你开始在消灭妄想的时候，这个果报慢慢在消失当中，慢慢消失当中。所以你在把心带回家的过程当中呢，六道轮回已经慢慢在消失当中了，是这样子啊。所以六道果报是妄想创造出来的，这第一个思想。那我们就问呢，六道轮回是妄想创造出来的，那怎么就有妄想呢？妄想是怎么来的呢？看第二段，是妄因颠倒，妄想就是一念的颠倒想，自己的颠倒想创造出来，看经文就容易清楚哈。
阿难，此等众生不是本心受持轮回，经无量劫不得增进，皆由随顺杀道淫故，凡此三种，又则出生无杀道淫，有名鬼轮，无名天趣，有无相起，起轮回性。
好的，那么我们前面讲到，我们的六道轮回的果报是一念的妄想创造出来，那怎么就有妄想呢？佛陀回答了，此等众生不是本性，应该再加一个，不是本性用诸妄想，就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回光返照我们这一念真实的心。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没有真实觉悟，你一念心性是本质清净吗？所以你总是觉得说，诶，我好像要向外攀岩我才会快乐哦，你就会有一种向外攀岩的心，结果就妄想受身，妄想随业啊，就受此轮回了。经过无量劫的时间呢，你永远不可能得到清净的，因为你方向错了，向外攀岩是永远找不到家的啊。那么这六道轮回是怎么来的呢？这个结果会怎么样？前面是讲因，这个是讲最后结果。皆由随顺杀道淫故啊。那么这个皆由前面的文字有点省略，就是三恶道的果报都是我们因为产生随顺杀道淫的妄想所产生的。那么三善道是怎么产生的呢？凡此三种，我们产生无杀无道无印的善念，又创造了人天的果报。所以有名鬼轮，无名天趣的，有杀道淫妄的恶念叫妄想，没有杀道淫妄的果报叫做天趣。那么有跟无之间呢，互相的轮回，互相的地夺，升起轮回的本性，这个地方很重要哈。前面我们那一段讲到流转三界中，那么谁在流转？一定妄想在流转。那么妄想为什么会把六道轮回创造出来呢？这段很重要，有名鬼轮，无名天趣，有无相情，起轮回性，关键在有无相情，这句话很重要。我们一般人啊，我们讲不学佛人哈，这个人是一个不知道真如本性，整天向外攀岩的人哈。就为什么到三恶道去呢？因为他遇到染污的因缘嘛，那起的恶念，造了杀道淫，就得果报了。那么一个人到三恶道的时候，他在苦中啊，会起惭愧心。所以惭愧心久了，累积到一个能量，他惭愧心又变成一个坚固妄想了。惭愧心表现出来，哎，他就产生无杀道淫的恶念，变成他的一个强大的势力，所以就出现人天果报。所以人天果报久了以后，他那个惭愧的恶念，他就慢慢放松了，就累积一个放逸的坚固妄想。一个人一旦放逸以后，就骄慢，骄慢以后贪嗔痴慢都出来了，又累积一个恶念出来。所以 他的生命当中就永远在恶性循环，痛苦的时候起惭愧心，惭愧久的时候得到快乐又开始放逸，然后就这样不断的好坏就到这个地方不断的轮回。印光大师他提出一个观念跟这句话有无相请，请轮回性啊。他说啊，他提出一个思考啊，善中有恶，恶中有善。这句话菩萨不算哦，这凡夫哦，就凡夫在造善的时候已经产生一个恶的因缘在里面，因为他贪爱果报，所以他造善的时候，他快乐果报现前的时候，他肯定放逸的，结果都埋下三恶道的一个因种。佛法的角度来看哈，一个人从事相上的觉悟是不算的，说哎，我现在很痛苦的，我真的不敢造恶了，这个觉悟算不算？事相的觉悟算不算？不算。因为事相的觉悟，你好的伤口你肯定忘了疤。你看我们过去在三恶道多痛苦啊，没有一个人记得的。真正的觉悟是从道理上的体会。他这个意思是说啊，我们没有通达心性的人，你怎么弄你都不可能离开轮回的。造善的时候快乐开始放逸，放逸久了痛苦了，痛苦了开始惭愧心，惭愧心又开始放逸，就是这样，善中带动恶，恶中带动善，而产生一个恶性循环，这就是我们三界的果报。直到有一天你遇到的楞严经是啊，你遇到的楞严经，你才知道生命是怎么一回事，达望本空之中，原来我的本性是清净的。所以读楞严经的会觉得自己真的是很冤枉，无量劫来啊，白白的受苦了，觉得是很冤枉啊。所以你会重新开始，没关系，重新开始创造未来啊。所以说这个人不明白道理的人，他只有善念。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强调一个观念哈，善心跟觉悟的心是不同的哦。慈善的心是夹在有隐里面，是隐藏恶念的，因为他贪爱这个果报。所以诸位要把这个慈善的心跟觉悟的心分清楚哈。一般的宗教徒，一般的慈善家，他们的确有慈善心，但是慈善的心呢，就如本经说的有无相请，起轮回性啊，善心中夹带的恶的因种啊。所以你一定要慈善心背后要有觉悟的心，那就好了。正念真如，达望本空之真本有啊，才能够从轮回中跳出来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在分别什么是慈善的心，什么是觉悟的心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证得无生以后，才能够把那个空中的花慢慢的熄灭，慢慢的熄灭啊！光是修善不可能的，因为你善中，善中你就是带有一种攀缘的有所得嘛，就是带有恶念的因种在里面的啊，那你还是在轮回当中嘛啊。那么这段就是在告诉我们如何跳出轮回的方法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哈。我们估计应该还有两堂课啊，就是把楞严经给讲圆满了哈。好，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。